我现在还是在台北。然后最近 我跟我的表妹有去看一部 musical， 没有中文名字，所以英文叫 I Love You, You're Perfect, Now Change。 然后刚刚好有遇到导演、
yeah. Producer,
Producer.
Yep.
就是到时候我要学新的词，然后就有机会跟他聊。那我想请你先介绍你自己。
好，欣欣啊，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做陈武明。那我是这部 Off Broadway Musical 在台湾的 I Love You Perfect Now Change 的制作人，大家好。
然后很高兴，那我们要介绍你自己吗？
我可以拍。
OK， 那我们这一次去看的这部 musical 是完全是用英文唱出来的，
对。
然后上面有那个 caption， 就有 scrolling caption， 都是用中文翻。I thought that was really really cool。然后，但是我可能最惊讶的是，在我小时候在来台湾的时候还不知道有 musical 的这个 concept，因为在美国还是蛮 niche 的一个东西，可能大部分只有在纽约可以看得到，或者是touring musical。所以你可以介绍一下在 musical 在台湾的不一定是历史，但是可能最近为什么会这么热门。
musical 我们叫做音乐剧嘛，或歌舞剧。那在台湾其实发展大概有其实很短，就是三十几年的历史，从台湾有了第一部 musical 开始一路到现在。那可是当然大家提到 musical 可能就会想到纽约 Broadway 或者是伦敦 West End， 或甚至现在韩国的首尔或者是上海，其实都有很多音乐剧的剧，然后剧院然后再演出这样子。那台湾以前一开始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经纪公司或者是 presenter， 他们会邀请国外的音乐剧来台湾演，就比如说从以前到现在就有很多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啊，然后 Cats 啊， The Lion King 啊，这些的大家都比较熟的剧目这样子。台湾其实从一开始就做很多自己的音乐剧。那但是其实一直有一件事情很少人做，那这也是我这次做这个音乐剧 LPC 的原因。其实我们看其他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城市有在发展音乐剧的，他们一开始都会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先引进Broadway 或是 West End 的戏的一个版权，然后自己做制作。因为他们用的方式是先去找到一个其实在国外已经 work 已经很成功的戏，然后我们从中间去学习，然后中间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去导这个戏，自己去设计这个戏，自己去演出这个戏跟卖票，
所以是 choreography 跟
其实包括整个的导演 choreography， 然后你这次在南村剧场现场看到的 staging 什么的通通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version， 就是跟国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做的之前你有去看外国表演的？
说老实话其实没有，
没有、okay.
其实没有，因为我们就是直接用我们自己的思考，然后去把这个 script 跟 music 变成是我们自己的版本，所以我们这个版本是很特别的，也不会有其他地方有这个版本。那其实从中间其实真的可以学到很多，因为他的音乐是很好，然后他的剧本是很好的，所以反而从中间学到音乐，我们未来都有可能有机会再去把它放到我们自己要去写的故事里面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产业里面的人跟观众其实都可以一起学习跟成长的过程。因为说老实话，其实在台湾或者是我一直觉得在东方的社会跟国家， musical 这个东西没有像你在美国去看那么自然。因为我自己的感觉，美国文化美国的文化会让大家觉得就是说譬如说唱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在台湾其实很多观众不太理解为什么你讲话要突然开始唱歌。
其实很多美国人也不理解，
是不是？就是对。所以这个事情它其实是我觉得是需要花时间让观众慢慢习惯。哦，对对 right， 这个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然后是当你讲话还没有办法表达你的情绪的时候，你其实用唱的更能够表达那个情绪。这件事情观众能够理解之后，他们就能够去看越来越多的不同的戏。那刚好就是 LPC 这部戏，我觉得 他讲话跟唱歌的切换是很自然的，所以会让观众是不知不觉的就接受 musical 这个 form， 因为 musical 它还是一种就是 performance 的 form 嘛，那这个 form 的观众要接受了之后，我们才能 based on 这个 form， 然后去做更去讲更多不同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我也一直跟很多人说，就是 LPC 这部戏它其实是可以当作是一个大家看 musical 的一个入门。如果你不太很少看音乐剧的话，看这部戏你不会觉得哇看不懂，或者觉得好奇怪这样子，所以都很推荐很多就是 beginner 或者很少看音乐剧的人来看。
嗯 ，Yeah， I think 我觉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因为我去看之前还不知道是要演什么，
嗯，
然后只是喜欢他的 title，
嗯，
然后因为被邀请去看，然后
谢谢邀请，
啊、但是我觉得后来看完觉得，我觉得还蛮，因为只有四个演员，
对，
两个男的，两个女的，然后有两个伴奏的
musician，
对啊，然后还蛮特别的是，我们在因为那个剧场不是很大，所以全部东西都看得到，然后你在舞台上后面他们都是在准备的那个
对
like changing room， right？ 所以 i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to see， 就是 from a， 因为平常我们在观众的角度上没办法看到后面是要怎么准备，然后就有时候会看到说 OK 他们下台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还是有他们的 character、嗯、like if they are still in character、
right.
还是他们就下台的时候完全就是变成普通的人，
嗯
yeah， 我都很好奇后面是 backstage 是怎么样做
这个事情。其实很好玩，因为正常不会这样做，可是我们因为要在那个 playground theater 的那个地方去演，那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因为那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很久以前台湾旧的眷村然后去改建的，它就是一个很旧的建筑跟结构，它并不像一般剧场，就是你这边有个 stage 两边都可以下去换衣服再上来，那演员到了这个 stage 上面去的时候，他其实就走不了了，他除非推开门整个离开这个建筑物，但是我们不可能让他再绕一圈，然后我们的那个 dress room 它其实在另外一边，它其实要绕那个建筑一大圈才能进去，但我不可能这样做，就是让他们啪跑一圈换衣服再啪跑回来再演、
嗯、
所以后来导演做了一个很棒的决定，就是说那就让他们直接在后面那边直接换衣服跟 stand by， 所以他其实是为了 fitting 到这个 venue 所以才去做的设计上的改变，但是后来他竟然变成是一个特色，那甚至很多观众有 feedback 给我们一个我们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情，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后台就是挂满了衣服嘛，对不对？
对，很漂亮，就看起来就 visually
很漂亮，
对
对，很像那个服装店这样子。然后，但是你随着剧情的不断的推进，因为他刚好也是从年轻演到老，
对。
然后你就看到衣服上面架子上面衣服一件一件不见不见不见，
对。
最后到最后一幕那个老人的那一幕的时候，其实后面衣架是空的，
对。
然后只剩下衣架而已。然后这件事情对很多观众来说是很 meaningful 的，是很 meaningful， 就是 it means something， 就是看起来就从五花十色、琳琅满目，然后到这样空掉这样子。对他们来说是很有感觉的，但是这个其实我们当初并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当初只是演员就是赶快换衣服脱掉丢在地上，哇，丢在地上，所以他架子会越来越空这样。但是因为也就是因为他们换衣服会被看到，所以他们去换衣服的时候都要小心，也不能大动作。可是有时候又很赶，这样子就会很紧张，而且还发生很多很好笑的事情。譬如说有一次，那个有另外一个女演员，然后她换衣服的时候。然后他突然看到他衣服上面有一只蟑螂，
啊！
然后可是他又不能叫，又不能这样，他就只能这样很慢的用手慢慢的把它拍掉，然后再穿。他说他内心很想尖叫，可是不行。
Oh、
然后甚至还有一次上一个 round 在演的时候，就是在开演前有一只鸟飞进来，然后他待在上面，然后他怎么样都不出去。我们弄了很久，最后放弃，结果他整场就在那个鸟就在上面，幸好他那个时候没有做什么奇怪哒哒哒哒哒奇怪的声音这样子。
但是演员有练习说，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要 improvise， 还是他们就是假装没有看到？
他们就是对，必须还是要正常，因为这个是他们的专业，他们就必须还是要照常的演出这样子。所以这个都是因为那个场地而产生的很有意思的设计。
对啊，很值得去看看。那你觉得要找演员 audition 的 process 是怎么 是怎么做、嗯、因为他们都是要有会唱歌这个在美国、嗯要走 Broadway musical 的这个方面是很 very very specialized， 他们都是叫 triple threat，
对，
要跳舞、要唱歌、要
演
戏。
对，
那台湾可能要再加第四个要英文，
如果
你演
英
文的话，
对，我也分享一下，就是说当初为什么要决定，就是说做英文的方式这样子。那当然第一件事情是，我觉得 musical 的创作，尤其是那个 rhythm。Melody 跟 Lyric 它其实是结合的很紧密的，所以通常其实你翻译你翻的再好，但是它一定会跟原来的意思是有差别的这样子。但是去翻译是一个 localization， 它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因为毕竟绝大部分的观众还是会比较习惯听自己熟悉的语言这样子。那可是我的想法是因为这个 translation 的过程这个真的是我会觉得是 lost in translation， 就是这个翻译的过程，它其实最后结果不见得一定好，那而且它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可是，在花这个时间之前，我觉得台湾的观众应该是可以接受，先看一下原来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其实是可以先做一下原版的。那再来同一时间，我自己觉得台湾的观众是很习惯看，就是。只要你字幕处理得好，因为大家看电影或者在家里看 Netflix 其实都是一样，你其实不就是其实即便你英文没有很好，其实你一直在听，你英文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然后再配上很及时的字幕，其实观众应该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因为这样子听英文的演出，然后其实会有一种距离感，那我认为那个距离感反而会让观众觉得戏很好，他会有他那一层很微妙的那个距离，会让观众觉得哦，很多人这样跟我讲，就是突然那一瞬间他看的时候，他好像觉得自己在国外。那有人其实会有点想要这样的感觉。我甚至其实有很感动的经验，就是说我碰到几个观众，他们就是是从在纽约工作，然后在台湾的，甚至有真的就是有真的 literary New Yorker 跟我写 message 跟我说，来看戏的时候感觉他好像回到纽约。
对，我觉得其实尤其是几个演员他们用的 accent， 有些就是特别说 very like New York Jewish 那种 accent， 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假的，但是、
有的是
有出来，
对，有人是这样的感觉。那另外我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还没有去过人感觉，因为我们这个剧场它不是在一个就是很 formal 的一个剧场，它其实你进去的时候其实你会感觉去像是进去一个 jazz bar的一个感觉。那甚至其实我其实是刻意做有一点点像纽约有很多这种 cabaret 的一个感觉，所以你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轻松的去看秀的一个心态，然后同一时间我们现场又有卖酒，你可以喝啤酒，你可以喝红酒，然后边喝酒边看戏。那这个文化其实在美国其实是很多的，很多人其实晚上去看秀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我在这边想要去 develop 的事情也是一样，就是说看 musical 或是看任何的舞台表演，它有时候不见得一定是 high art， 有时候不见得一定要很 serious， 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entertainment。 那这个概念其实是台湾一直还缺乏了，所以会有很多的观众觉得去看表演这个事情好像是文青才会做的。我说看表演这件事情好像跟我的生活没有相关，可是我的概念是像 LPC， 然后我们放在Playground Theater， 然后去做一个 cabaret 的那个感觉的这样子的一个秀，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活娱乐，它其实就应该要跟你下了班之后你去唱 KTV， 你去看电影，你去看演唱会，然后你去看 musical show，它其实应该都是一个很好的 entertainment option。 那我要去营造的其实是这样的感觉，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会觉得好像真的是有很多人他也是喜欢这部戏，可是他 有更多人是喜欢来的时候的感觉，所以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 keep coming back， 带朋友来去看，然后来喝酒这样子。那而且刚好 Playground Theater 他在的地方是在那个台北市的信义区，所以也有很多人跟我们说，就是说他们看完之后然后又立刻去 转站去旁边的 bar 就去喝、嗯、然后是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愉快的夜晚，那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要去营造出来的。所以不见得是这部戏，可是因为这部戏它刚好在讲爱情的故事，然后它又不是一个很就是很漫长的故事，它都是短片的，
对，
所以其实更适合做这样子的一个娱乐。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谢谢。
然后我虽然中文读的不是很顺，但是 我表妹说她翻得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觉得很好笑的就是有那个 emoji 在上面、
哦、对，
然后可能有
subtitle 上面有
emoji。 对，那 我们这次 subtitle 它其实是一直都在 evolving。 因为一开始我们2021年第一次做的时候还很怪，就都是字，但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用那个 PowerPoint 然后再 project 出去，所以他们就开始第一个先开始把字改成就是现代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term， 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trendy 的，就是刚好 有人在讲的话的 term 这样子、uh-huh. 对，然后再来是他们就发现其实做动画或加 emoji 其实更好笑。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部戏比较轻松，所以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不见得每部戏都能够去加 emoji 或者加动画的，但这部戏刚好可以。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的 subtitle 其实是第五个演员、
嗯、
因为他去做了很多的
代入感，
对，代入跟诠释、嗯、那他变成他其实也当初也并不是我们设定的，可是他不知不觉就变成这部戏的一个特色，他很好玩。
那这部戏我先问一下你，这个不是你第一个 produce 的戏对吗？因为我觉得你讲出来就是好像有很多 experience，
嗯嗯嗯，
就是 location 啊、
嗯、
然后可能 environment 的，因为很多步骤、嗯、不是只是找演员、嗯、然后就找一个地
对
场地就可以了。
不过如果要说到这个秀本身的话，这部戏真的是可能会是我第一个完整制作的戏，但不是现在，因为这部戏我在2007年的时候，就是十几年前，就在台湾就已经演过一次了。
这部 LPC，
然后是英文版的，甚至这次的演员里面也有三四个是十几年前他们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来跟我一起做过的，所以
哦，所以就给他们是有 reunion 的感觉。
对，而且这之前做的时候其实就是真的去做尝试，所以为什么这次信心很足，因为我十几年前2007年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一开始说要做英文版的，然后要做字幕，然后要做这样的戏，其实很多人都不相信，非常多人不相信，我还有被骂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不翻成中文，然后你票卖好贵， 你有毛病，然后为什么要做这部戏很奇怪。但是后来结果是非常好的，就是说2007年那次做完结果非常好。
但是你那刚开始要选那部戏是你是怎么样听说的，是因为有 Tony Award 还是
80% Instinct？
Oh really？
20% 我个人的喜好，
uh-huh.
就是我首先我自己要真的很喜欢这部戏，然后所以我会对才会对他有一个 confidence， 说这个东西台湾观众也会喜欢。
但是你也在哪里看过？还是你
我其实在网络上看过而已，
okay.
我知道我没有去现场看过，但是我在看完大概就知道说 OK 这部戏。他的调性然后他的感觉台湾观众应该会喜欢。
那是他给你自己的感觉，你个人的感觉是你刚看的时候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给我感觉就是可能跟你们应该跟你们感觉一样嘛，就是哇原来可以这个样子，
就人家了解我了。
对，然后真的讲了好多东西其实都很容易命中人，因为他其实就是20个短短的然后关于爱情的故事，然后从年轻的时候第一次约会，然后到热恋，然后到结婚完之后生小孩，然后再过了几十年之后你怎么回过头来看待这一份爱情，那这些事情其实都会有人经历过，而且甚至有观众跟我说他以前2007年的时候就有来看过，那个时候很喜欢上半场，过了十几年他结了婚了生了小孩了，他再回来看他突然觉得下半场好感人。因为这些
跟着他的
对会跟着他的 life experience 去相结合，然后他真的生了小孩之后他会发现对那里面讲那个小孩的事情都是真的。所以其实就 有表现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playwriter 他写的非常棒，就是他真的有用就是用很轻松的方式然后去带到可能大家生命中都会去碰触到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这部戏他之所以虽然他是1995年96年，你看已经很久了，已经要30年了，要30年前写的剧本，可是到现在 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可是更年轻人来说，它还是 work。
对，
虽然里面有一些比较你现在看可能会觉得很 too stereotype， 然后比如说就是男生女生交往的感觉等等的，会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它其实有些地方它本来就是因为是喜剧嘛，它本来就会用比较夸张的方式或者是比较就是 ironic 的方式去做这样子，可是我们看了应该还是很有感觉。
对，
所以我都觉得这部戏应该还可以再演五年十年，应该还可以这样子。对，
所以那你那时候人家都不相信你要把这带到台湾的时候，
对啊，
那你那时候可能要去，因为 producer 我不太理解这个，但是我觉得好像在纽约 Broadway 的话，当 producer 需要去募款啊，或是去找支持的人或怎样。
对，
台湾也是一样吗？
一样，就是如果我们要去先把就是两个比较大的 position， 一个是 producer， 一个是 director 去分开的话，舞台上面的事情就是 director 管，舞台外面的事情就是 producer 管。其实可以很简单的去这么讲，所以包括什么，包括 funding， 其实也是要 producer 要去管，要去处理的。那因为我们是一个 production company， 不是一个 theater company， 因为 theater company 通常会有一个 core artist， 他可能是编剧，可能是导演，然后他想要做什么戏 producer 去服务他。那但是我们在 production company 里面的状态是由 producer 去找到适合这个市场的产品作品，然后再找到适合的导演，然后跟 design team 去合作。所以他的发动的跟谁 on top of it 的概念会不太一样，但因为我是做 licensing 的，做 licensing musical 的公司，所以会比较由 producer 发动。我觉得我去找到那 LPC 我觉得可以做好，我去找适合这部戏的导演，适合这部戏的演员跟设计来做。包括 我去年也去做了另外一部 musical 叫做 Next to Normal， 这部戏，
哦，这个好棒。
对，那部戏也是一样，我先去谈了版权之后，我再去找到适合的演员，适合的导演跟团队来去做这样子。所以就 producer 的角度来说，他不只要 funding， 他可能更要有一个就是能够去，对，要能够去选，要能够去选好的作品来去做的这个能力，或者是直觉，或者是勇气，这样子。因为你问我有没有100%的信心，我其实没有，我其实真的很靠直觉，或者是相信，就是说我的直觉应该是来自于我过去一二十年，就是对于市场的了解跟对于作品的了解，它会去构成我的这个，我自己觉得是直觉，但是应该已经后面含了很多判断了这样子。那我目前还算相信我自己的判断，我想要继续去试试看还能不能够再去多做一点。
那你大学是学喜剧或者 acting theater 的东西吗？那你是怎么转过来的？
我从小到大我都在做那个程式设计 programming， 然后我的大学跟研究所都是念资讯管理。所以
资讯管理是什么？
资讯管理它是那个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其实类似就是一个部门里面的 MIS 部门，然后我要负责去写公司里面的就是
architecture，
对，然后 intranet 的东西啊，然后内部的资料库啊等等的，然后去负责跟各个部门的人沟通。其实我以前是做这个的，但是我同一时间因为我一直有在唱合唱团，然后我也有在唱 acapella。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录音的地方其实是我们的排练场跟我们的 acapella 的排练场，所以我自己有一个 acapella group 其实一直在唱，所以你问我，对，就是叫然后叫做神秘时空，已经唱了20年了，这里面其实也有 LPC 的演员在里面。所以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就算在美国也是一个比较 niche 的，这个只不过这个 niche 比我们想象的大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其实是感觉得到的。因为
我们觉得 acapella 都是可能超爱听的，但是那个可能都是大学的时候比较热门，然后之后的时候好像就比较少。
我都觉得说太客气，他不是爱听，我觉得唱 acapella 人以前都会觉得很 nerdy 吧。
哦，当然
就是一堆 nurse 在唱那个acapella 这样。我觉得他是一直到那个电影 Pitch Perfect 出来之后，很多人才会觉得哦，就是唱 acapella 其实很酷，不然以前唱 acapella 不太酷啊，很不酷。那可是你看，
但是你上学的时候有时间吗？还是从小都是喜欢唱歌？
我没有学音乐，但是我从小就喜欢唱歌、然后我大学的时候开始唱合唱，唱音乐剧，研究所的时候就唱 acapella， 然后我们的团还有去欧洲有拿到世界冠军。
哇，
所以它其实对我来说，做现比较 contemporary 比较 pop 的 acapella、或者是做 musical， 它其实都是类似的，一样 nerdy， 不是，它其实都是类似的，就是第一个它不是太大众，然后第二个事情是说，它要面对的都是完，就是要把你的身体，然后把你的声音，把你的音乐完整的面对给观众的这件事情。但是说回来啦，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也有在唱，我到现在还有在表演，所以我更能够去理解观众的感觉，或者是表演者的感觉。那这个算是我 as a producer 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一个 advantage， 就是我并不是学 business 出身，并不是学什么的音乐出身的，可是因为我大概每台上台下我很多 position 我都做过，所以我更能够去理解整个 team 的感觉，然后更能够理解观众看到戏的感觉。
所以你现在还有在学前置这些 info technology 的东西吗？
For my production company, yes.
OK, 所以你就完全就是，但是你这个过程我真的很好奇，说你从在公司上班，正式公司上班的时候，然后跳出来做比较，就是那种 creativeproducer、开自己的 producing company、是怎么，
你的契机是什么？
我好像是慢慢的，因为我之前研究所，我大学还没毕业，我就已经在台湾一个很好的公司上班，叫资策会，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半官方的一个组织，然后我在里面其实是可以一直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往上的。那但是我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的 acapella group 拿了世界冠军，然后我们又录了唱片，然后我们又入围了台湾的金曲奖。那后来我就觉得其实表演是可以试试看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管我爸妈怎么说，反正我就先辞职、我就先辞职，然后先开始去做。那同一时间我那个时候开始当演员，然后舞台剧演员，音乐剧演员，
modern 的东西还是比
较 modern 的东西、那但是我每次到不同的剧团演完之后，那个剧团的团长都说，哎，吴明，你要不要帮我做 marketing 还是做什么？我想说我演的有够烂的，你还叫我不要上台。但其实不是，我觉得可能是跟我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他们都觉得我好像很适合做这件事情、其实我是乐意的，因为我前面学的资讯管理，其实学了很多管理的东西，那我都觉得其实是可以 apply 到这些 domain 上面去的，那我也很乐意试试看。同一时间我也在思考，就是我并不是一个好到哪里去的 singer 或是 actor，那当然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如果做另外一个 position， 我的 contribution 会更大，在对于这个 industry 来说，所以我后来慢慢的就开始一直转一直转，就转来去做制作。那也的确就是说，我过去的那些经历跟我的 background 会让我思考的事情跟他们不太一样。那包括说我现在在做 musical， 因为 musical 它其实是一个就所有的表演艺术的不同的 domain 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市场化的东西，它其实要靠的是更多的观众累积。然后另外有一件事情我也一直觉得很好奇，就是我们都说 performing arts industry， 但是我都看不到太多之所以可以被称为 industry 的现象出现，包括大家好像不太爱赚钱， I don't know why， 就是然后大家不太谈钱，就是谈艺术。但是我永远记得那个 Oscar Wilde 说的话，就是在一个 concert 的 after party， 所有的 banker 都在谈 art， 所有的 musician 都在谈钱，这是真的事情吗？那其实你如果要这些 talent 他能够长长久久的一直做，然后一直去发展的话，他其实真的需要有一个比较健康的 ecosystem 在那里，而不是一直凭着热血。那台湾过去的状况是大家都凭着热情，然后大家从上到下包括 artist 自己都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赚钱跟应该赚钱的东西。那你热情烧完了有人就走了，然后再等新鲜的肝跟热情再来继续烧完就走了，那一直是这样的状况，它其实没有办法累积。所以我这次为什么 LPC、很特别的事情是它现在是用一种跟 Broadway 一样 long run 的一个状态，一个礼拜演六场，每个礼拜三到礼拜天都演，我就是想要去试。那当他如果真的是可以称为一个产业的话，那这个环境应该容得下一个作品，他因为 跟市场有很好的 connect， 它不只是作品 work， 它会从 work 变成一个 product。
那差别在哪里？
就是产品是有人，作品是一个做出来的东西，有人买了它才会变成叫产品。
嗯，
对，所以重点其实是要有更多人愿意买票进场这件事情。那同一时间，我也常常跟所有的 artist 的说，只要我们今天要卖票给观众，它就是商业行为，你不可以说它不是商业行为，因为你已经产生了
交易
value exchange 的事情了。他给你钱，你给他表演，它就是一个 trade， 对，它就是一个交易，它就是一个商业行为。那当它如果是商业行为的话，你有好多更多的事情，你有 legal 的事情，你有 finance 的事情，你有 marketing 的事情，这些事情都要顾，跟其他做任何的，做一个桌子的，做一个椅子的公司，他怎么去 marketing 他的椅子，他怎么去把他的椅子做出来，他怎么强调这个椅子的角度有多美，坐起来多舒服，对我来说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那这样的想法其实在台湾还比较少有人一直很坚持的这样想，所以我后来想，因为我也不可能去做多么高深的 high art， 就是现代舞啊，然后很多很棒，那些其实台湾有非常多很棒的 artist 在做了，也我的想法也一样，就是我不需要去做那件事情，那我去做我擅长跟我想要去做的事情，可能就是在这整个 performing arts 的 spectrum 里面有另外一端的部分，要有多一些人要去在意这个事情，那这样子它整个的 value chain 吧，它才会变成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所以我现在也不害怕别人说这无名常常在谈钱，但我都可能跟他说，对，我们就是要谈钱，因为对于我来说，钱这件事情代表了你做了一个多好的产品，然后跟观众有多好的沟通而转换出来的价值，所以它是一个 certification for 你的 work， 你的东西是 work 的，
对，
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是，但这个就是 as a producer 我觉得应该去想的事情，那其他的更 artistic 的事情就应该交给更 professional 的 director 啊 designer 去做这个事情，那他都有很好的分工的话，他就是会是一个很好的 teamwork。 对，
哦，对，我好有启发哦。
对，我就真的最近我都在 promote 这件事情啊，这几年下来，那我觉得其实是有感受到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看到 LPC 成功，那他们就觉得 OK， 可能有机会做他们以前不敢想的事情，
像定目剧就是一个，
对，像定目剧，啊，所以你会看到更多人敢去演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这样子。那当然我目前最高标准，你看我们还是一次演半年这样子，那真的很吓人。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件事情很吓人，因为我已经没感觉了，所以我每次开个新制作，像我五月六月立刻要开个新制作，然后我随便讲就是50场，然后但是我后来才发现，哦，对啊，50场很吓人的，因为大家平常就是演4场8场就结束了这样子。但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已经在这两三年我们有看到一些不同的改变了，所以很多剧团的 producer 或者是艺术家，他们就会发现其实他们要把场次拉长，那个戏才有可能在越来越好，并且你才有比较多的获利的空间让这个戏本身变得更好。因为虽然说金钱不是万能，可是当你一出戏的预算只有80万跟300万，你做出来的质感其实还是会不一样。
嗯，
对，所以就是尽量鼓励大家不要去避讳去思考关于钱的事情，这样子，那它跟整个艺术的发展应该是息息相关的。嗯，
所以那这些演员，一个礼拜是6场，
对，一个礼拜六场。
那所以他们这 full time 都是当 performing artists？
大部分的，对，我们的演员应该就都是 full time 的。那他这个礼拜可能在演 LPC， 可他下个礼拜可能在另外一部戏。这个也是我这次去慢慢去构成的这样一个模式，因为我其实没有办法要求演员半年都 hold 在 LPC 这样子，他们其实都会有其他的戏，所以我也都会很主动的，我会跟其他剧的剧组的 producer 去商量，然后我们会互相交换这样的，
所以他们就有，就演员可以说就 不一定要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可以去 develop
然后我也跟他们说，哦，你放心好了，就是他这个演员去演你的戏的时候， 前面他需要 rehearsal 什么东西我都会让他去，可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就他来演我的戏的时候，你他可能下午在 rehearsal 你的戏，但你要让他早一个小时走，因为他要先来这边做 standby， 就是我们要去商量这个事情。
好酷，
所以有几个演员都开玩笑，都说这半年我就是他们的 manager 事账也没做，其实整个半年我都要很清楚的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每天在干嘛。
Because the show can't go on。
对，
这蛮像韩国的现在他们的模式。
是哦，
嗯，因为韩国现在演员就是他们也是几乎每部戏都超过两个月，
对，
然后他们也都是用这种方式，就是可能这个时间就是演这一部，然后同时间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哎、因为他们不是每一个场次都有，
对啊，
他们也是会像台湾这样排开，
对，
排开有好处，排开就是演员们不会疲乏，
对，
对啊，然后观众他们也会愿意多刷，因为不同的演员演出来的东西会不一样，
对，所以现在其实慢慢开始演员也开始去习惯这样的模式了。像我们刚开演的时候，十月，去年十月刚开始演的时候，那个时间其实跟风细月工作室的摇滚芭比是重叠的，然后我们有一个演员周家宽，他也是摇滚芭比的男主角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很好笑，因为有一天、我记得是十月的第二个周末这样子，那第二个周末礼拜六的晚上，应该是10月21号，
好像那时候准备铅球场的时候，
就是那天的状况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家宽在演摇滚芭比，所以当然我那周尽量不要动他、
嗯、
但是那礼拜六的晚上那一场出现了一个洞，那个洞就是他同一个家宽同一个 cast 的易瑞然后华丽他们都不能演，所以我就要回去找家宽说，当然我的跟他讲话是说，哎，你想不想要破一个记录？
同时
他说什么记录，我说嗯，就是你下午演摇滚芭比晚上来演 LPC 他说 What？ 对，然后可是因为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相信他办得到，然后他就是年轻又 energetic 这样子，那他就说很困难就试试看，他说你放你结束出来之后我可以那个派豪华车去接你过来，然后帮你按摩洗头，他说不用这样子，他就是那一天就是要不然演完然后赶快去整理一下，然后去洗个头然后冲过来这样子，很好笑，因为我看到，然后他们还帮我拍了一张很好笑的照片，就他已经穿成 LPC 的 costume 之后，
那脸还是
有，那脸已经弄好了，可是他那个
指甲，
他的 Hedwig 指甲还没弄好，所以他穿 LPC 的 costume， 然后在上台前在手放在那边，在那个把指甲弄掉，不然那 LPC 演出来是摇滚芭比的手这样子就不行了，很好笑。但是这些其实就是等于你会发现，就是我们整个的形态跟做这些戏、演这些戏的模式在改变的路上。然后大家都要一起去花时间去习惯，那慢慢的我其实觉得因为我们的市场究竟没有那么大，所以它最终一定不可能变成 Broadway 的状态，你去看首尔的大学路然后去看上海，他们渐渐有那样的感觉，因为毕竟他们还是大城市。第一个就是我可以简单讲一下，就是说之所以能够成为很大的音乐剧的一个聚落的地方， New York, London, SoulShanghai, Tokyo， 他们都有几个特色。第一个，他们可能是政治跟经济的中心，人口密集的地方。第三个，然后最后一个重点是有大量的观光客。所以你去看，像纽约，其实都是观光客在看戏。纽约人自己本身没有这样子一天到晚每天都在看戏的。那到底是谁把整个 Broadway 的 Theater District 支撑起来？其实是观光客这样子。那台湾还做不到这样子。所以其实都还是本地，比如说我在台北演，大部分就是台北人、新北市、桃园、基隆的人来去看这部戏。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的戏的发展还是会到一个天花板，他不太可能像纽约的之前 Phantom of the Opera 或者 Wicked、 Hamilton 这些很棒的戏，他一演就演10年、20年、30年。
但是很多戏他们也不知道会可以演多久，刚开始的时候他们，
而且其实大部分 Broadway 的戏 80% 都是赔的，赚的是少数。你看他一直在活着的 The Book of Mormon、 Wicked 的这些很棒的戏是在、其他的其实就是演演就下来。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还有第二个 secondary market 是做 national tour， 通常都是在 national tour 把成本去做回收，接下来再去做 international tour， 对， 他们会有这样子一层一层的这样子走。那台湾现在还办不到，但是虽然说办不到，可是我觉得他至少是可以做到某个程度的。
台湾的改变已经看得见，因为自从定目剧开始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差很多。
对
对啊，因为这种东西是在台湾曾经不会想过会有这种存在。
对，
因为连可能周末的票都不见得卖很好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不见得会有信心说一定要做到定目剧这个，因为它的时间成本耗得更大。虽然说可能你可以摊平，在如果你只是租那种 weekend 的那种方式的话，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差，因为最大的人力耗损在这一块。
真的，
对，这个比你可能租场地租一个礼租两天来的，我觉得更可怕，因为你的剧团一抓下来就是可能要10个、20个人以上，
没错，
目前幕后这样抓。
这边隐含的另外一件事情，也是我现在在推广的概念，其实就是，你戏拉得长，你才有可能把戏的品质做得更好。刚刚提过了
这件事情，然后人家就 word of mouth 才可以传。
对，然后另外一个大重点是你说对了，就是你要给 word of mouth 足够的时间。我们现在估计 word of mouth 出去，这个口碑起码要2个礼拜以上的时间发酵。那很多戏是过去常常是这样子。他那个戏只演1个礼拜4场，礼拜五，然后礼拜六2场，礼拜天就4场。他礼拜五首演完，然后大家觉得戏好棒哦，
没有了，
就没掉。
等到那个消息传到那边说啊，我要去看，没有了，上个礼拜才已经演完了。
对，最后一场都是。
你要花那么多时间，那些 message 才会 going through， 然后到不同人耳朵里面去，然后让他们想看。所以你一定要给戏足够的时间去发酵，去做 developing。那这个你真的必须要做长销做定目，其实才办得到。所以我觉得慢慢的的确，我必须说的确是 LPC 带起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是有可能成功，然后大家就开始慢慢去试这样的。同时间他会去试到就是每个剧团他的观众的经营到底好不好，他的 marketing 到底做得怎么样，然后以及目前什么戏是适合做 long run， 什么戏可能还不能那么 long， 这样子。
但是也可能就学到说，虽然比如说你就勇敢的先决定要做 let's say long run 的东西，然后也许就第一次会失败，但是 不代表说下一次不应该不做。
对，然后反过来也是，我个人的认定也是 LPC 成功了不代表我的下一部戏会成功，就是 vice versa，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那我现在马上5月6月就要演另外一个 long run 的舞台剧，叫做《文雄与秀英》，这个是韩国授权的一个舞台剧，然后演员更少 ，LPC 是4个演员，这出戏只有2个演员，然后但是他讲的是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 combination 的 LPC。LPC 是片段的20个故事，那你在那出舞台剧里面，你可能会看到就是完整的从，然后可是它是倒叙的，从老，从这对夫妻从他们老的时候，就好像 LPC 的下半场，
对，
然后演到他们中年的时候，再演到他们年轻的时候，
啊，好酷哦！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时光倒流版本的 LPC， 可是是一个完整的2个人的故事。对于我来说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感觉。对啊，
那时候就不在，你到时候再跟我讲怎么样。
对，或者我要把戏做要一直努力做到下次你在的时候。对，那这个也是我持续要去做的尝试，其实就是去我觉得这个成长其实真的是我们这些做戏的人跟看戏的观众其实要一起去成长的。那现在其实很多观众也习惯了，他们对他们来说 long run 也很棒，因为他们就不用说非得要这个礼拜看不可，因为他还有很多选择，他可以下礼拜再看，他可以下下礼拜再看，那个戏还会在，所以这样子的确也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观众了。那我也时间足够让你看完觉得好看，你隔2个礼拜再带朋友来看，我觉得是 OK 的。那唯有这样子，那个整个的 audience base 它才会慢慢的变大，然后这个东西是需要变大的，不然长期以来我们都一直处在一个audience base 没有变大，可是好像戏越来越多，然后就是大家都很辛苦。之前我觉得我之前出现过更夸张的感觉，就会是怎么好像所有人都在做戏，然后
但是你圈子都是，
对，那因为我圈子都认识，但是那个已经是夸张到我觉得就是 以前是 你演戏的时候我去看你的戏、
嗯、
然后我演戏你在看我的戏，但后来没有了，因为我们两个同时都在演戏，所以台下都没有人会有这种感觉。那种感觉相对来说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 audience base 的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全台湾这个 population 是2000多万人嘛，2000多万人里面真的会去买票进剧场看戏的人其实很少很少，我夸张一点讲我觉得可能只有10万人，而且这十万人里面
还是重复买票，
对，这十万人里面可能
只有
两三万
人，但是已经有几个都是重复买了好几次
这十万人里面可能有10000人，他一可能有10000人或20000人他一年会买超过10张票。对，那也就是说那也就是说有几十万张票是一小撮人重复在买的，
被重数起来了。
对，那我觉得这样子这整个 market share 很小啊，很小，所以要做的事情是可能要靠 LPC 这样子，就是平常很少看戏的人也可以看得很开心的戏，持续的让他去看。他如果今天看 LPC， 下礼拜看摇滚芭比，然后再下礼拜看劝世三姐妹等等的，都觉得哎、欸，好好看哦。他看了3次、4次、5次 ，maybe 他接下来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剧场观众了。我在做的期待，其实都是这样、
嗯，
所以也不能靠我们自己一部戏，其实要靠很多戏，然后同一时间把这个东西做好，这样子。
有没有在？如果我是因为我是外国回来的嘛，那我。嗯，之前就可能过节的时候我想要，因为我在美国通常都是很喜欢去看芭蕾舞、然后 musical Broadway musical 就是 on tour 的那种、那个是很容易可以找到票，因为我是当地的人，我知道是到哪里看找、但是在台湾我觉得我那时候在找的时候
不容易找到，
不就是有不同样的网站，有不同样的戏院、然后就好像要 individually 去看、但是我不知道，虽然我有去过其实南村那边就前几个礼拜的时候、就去看戏之前有去过、但是好像也看到那个海报、就 LPC 的海报、但是好像没有 make the link in my head、然后在找戏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找。那台湾是不是有一个给外国人，
我觉得好像因为台湾这个太小众，所以他们目前只是专心在做本土市场，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说要开发到、因为我觉得可能是 foundation 不够成熟，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他们不敢想这么远，想到去，因为那包含是他们要 promote 的时候说的那种就是费用，因为他打每一个广告都需要有费用的问题，
没错，
对，
因为其实在台湾做戏的时候那个 marketing 的 budget 超级少的，超级少的，那所以你很难就是说能够完整的碰触到每个 community， 但其实是要花一点时间去突破的。那其实包括连我们都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就譬如说我一直还没有去找美国学校，美国学校的 high school 的 department 应该是可以来看的，或者美国学校老师应该去可以帮我来推的这样子。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 ticketing system 它没有英文的 interface， 这个有一点点那个不知道该怎么说，可是他们就没有，就是可能就跟你说的一样，就是他其实更没有力气去顾及到就是其他的 community、所以后面我们有机会，其实我们可能可以会去换成就是有英文的 interface 的 ticketing system 去做这个事情这样子。那再来是呀，我觉得大家都还之前都还在 stock 在就是他500张票1000张票可能都卖不完了，然后他没有办法再花更多力气去做 promotion 了这样子、但是这些其实一样，他就是要靠时间，然后去做一些变化这样子，
所以还是有很多 very exciting upward mobility。
对，所以包括每次只要我看到有外国人来看，我就都请他拜托在他的 community 里面去帮我们去 promote， 因为那个最快。可是那个很惨，就是然后结果他问我说，可是你们票很不好买，就要拜托台湾朋友帮忙买，因为只有中文的 interface， 我就只能跟他道歉，不好意思。这种未来我们会再、
等一下可以聊一下，我可以看我可以帮助。
对啊，就是但是他这个事情是可以持续的 optimize 的。对，
所以那我就还有想要问两个问题。
就
一个是那这样子，刚刚你讲的这个例子，就是所以台北台湾的performing arts 的圈子就变成 very tight、就很、就是很团结的很紧、那如果你大学没有学 performing arts、或是你如果比如说在 acapella group 没有认识到你、那
要怎么参加？
要怎么参加？怎么 audition？
我自己的经验是，第一个现在 有一些 audition 是公开的 ，open to public， 你就直接 apply。然后第二个事情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我那个时候开始要进入戏剧圈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去上课，我去上很多老师的 workshop。
嗯，
然后你去上 workshop 是因为你的同学可能都是其他剧团的演员，然后老师也是其他剧团的导演，他就会认识你。
虽然他们就会觉得哦，我不是 professional， 我是 completely amateur， 但是我想要就是很好奇，用好奇心去学。
对，所以像我之前我演的第一部舞台剧，就是很久以前在演的舞台剧，就是我先去上了几个老师的 workshop， 在 workshop 里面认识了另外一个老师，然后后来那个老师他要去导另外一部戏的时候，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去 audition， 我就去参加了，然后后来就偶像就开始做这样子。
哦，cool。
那只要进了第一次之后，你就第二次跟第三次，我觉得比第一次简单很多。
嗯，
因为毕竟在台湾人没有那么多，这个 talent pool 没有很深，所以你要在台湾被看到其实是容易的事情，你要不是像美国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其实在美国你去看那些 Broadway musical 或者看其他 play 很厉害，他的连 type 都可以找到一模一样。
对，我有几个朋友他们都是大学就是一直想要上 Broadway， 然后他们非常非常非常 talented。
对啊，
但是
除了这个，因为他们看去 audition 的时候，他们讲很明白，就是看两个事情， technique 跟 type。 technique 大家都一定都可以自己练得好，和你 type 合不合这样子。所以为什么
就是长相吗？
对，长相样子形态这样子。所以包括有一部在 Broadway 已经演很久的戏叫 Wicked。
嗯，对，
然后他的原版的两个女主角是那个 Idina Menzel 跟 Christine Chenoweth。
嗯，
那他们厉害到这25年下来，他们选的每一个角色都长得像 Idina Menzel 跟那个 Christine Chenoweth， 一个金发的，然后一个比较黑发的，比较 Latino 感觉的这样子。就是那个美国 talent pool 大到他连 type 都可以选到一模一样，但是台湾没有，台湾现在很浅，所以有时候都很多演员我们都还要抢，就是我希望这个演员去演我这部戏，我要提早赶快跟他 book， 不然
他马上就可以 book 走。 你是挑什么样的东西？你是挑说哦，因为你是挑长相吗？还是就说哦，他有语言，因为我需要会英文的？
我比较没有去挑长相了，可是基本上在台湾能够去，就像你刚刚说的，他 triple fit， 然后又能够讲英文的没有那么多，甚至我其实前面是没有办 audition 的，因为我就直接从我脑里面写一个 list 出来要找谁这样子，差不多就可以这样子。但是如果 LPC 进到下一个 round 的时候，可能就会有 audition， 因为基本上
大家都可以现在再快点练习，
对，赶快练习这样子。那过去其实是我的2021年第一轮 LPC 的时候，就是找原版的这四个演员，就是陈品霖，然后钟琦，然后周家宽，然后蔡少环、叉烧这样子。他们四个其实都是至少圈子里面观众都很喜欢的，然后 fanbase 不错的演员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的顺序是这个样子，先用演员带这部戏出来，然后这部戏大家就很喜欢了，对不对？然后戏就可以再带其他的演员出来，因为我接下来就有一些观众是为了来看这部戏，他不挑演员了，对。然后可是他看完之后，他可能看完这四个演员之后，他又想看另外四个演员。然后戏跟演员要把我的 brand 带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 branding 的一个过程。如果 branding 真的起来之后，接下来大家可能会相信，就是哦，活性界面做的戏好像都不错，那他新戏出来了，我可能会想要去试试看。
嗯，
它其实会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cycle 的一个过程。然后我现在正在这个 cycle 里面去做努力。不过回来说到演员的部分，所以 LPC 跟活性界面现在比较多人知道了，然后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 LPC 再去带新的演员出来。然后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因为你说的东西你要走得长久，它必须要有一个世代传承跟交替。
嗯，
那这个东西 LPC 刚好你们看过就可以感受到 LPC 是很适合拿来让新演员去做尝试的。嗯，因为它每个戏都是分开的，独立的，是短的，所以potential 的 talent 我会乐意让他在 LPC 里面去试，去做一些不同的尝试。
而且加上他是定目，所以他的时间可以让他们练习的时间也比较多。
对，可是当然我们要把它做得很好，
我
不能拿观众的钱来给你练习，你一定要先很好，先 get ready， 然后再上去，然后可是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对啊，
好酷、喔、
这一部真的好像蛮适合可以做教学的感觉，
很适合，所以其实它
整个产业圈的教学
没错，世界各地都 都有人拿来做这部戏，这部戏拿来做教学，那以台湾来说我觉得不管是戏的内容，这是给表演者的教学、嗯、或者是说这个戏的制作模式，我觉得 都是像你说的这样子。
因为我真的觉得之前没有变化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他们也不敢尝试，因为很怕赔钱，说白一点就是真的很怕赔钱。
对，
那你先开始走这一步之后，大家觉得哎、欸、定目剧可以做，因为像摇滚芭比其实这次就是走定目，去年就走定目剧的方式啊，
是是，他其实2013年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演很多场了，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大家都会慢慢判断，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出来之后，慢慢整个市场又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大家就更敢做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蛮多，其实
你可以继续问、啊，
可以继续啊。
可是你这样问我，我就瞬间就是脑子会空白。
好，那你等一下再你再插讲。我本来就想就说，我们就可以开始 wrap up， 就跟大家说，这部 LPC 还有在就继续演到三月底。嗯、所以
对，我们继续演到三月底。所以有听到 podcast 的观众朋友们，就是有机会的话，真的很欢迎大家来看。我们每个礼拜三到礼拜天都有演出，然后每天晚上，然后礼拜三到礼拜六的晚上都有演出，然后礼拜六跟礼拜天的下午是有演出的。那大家可以到这个口袋售票系统，口袋售票，或是其实你现在 Google 直接 Google LPC， 然后台湾其实应该就找得到这样子。那但是就是那个。Apologize for no, there is no English interface. 就大家可能还是要拜托那个看得懂中文的朋友，然后去帮忙买票这样子，或者去 Seven Eleven 就可以买票
啊。Seven Eleven
对的 iPhone 上面其实就可以买的。
哦，就是像叫计程车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买高铁票啊，车票
买高铁票的那个
machine 就可以，
其实就可以买。
Okay.
对，或真的不行，你就来现场，你就只要那天票没有卖完，你就只有来现场直接买票这样子。
谢谢，还有什么东西吗？
谢谢。
下一场你说五月六月份还有别的场，那还有没有网站可以跟大家讲？到时候如果、
大家可以在就是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去搜寻我们的这个 fan page， 就是 Activa Productions A C T I V A Activa Productions， 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最新的资讯。然后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做这些中文也好、英文也好的戏。也可以先跟大家预告2025年应该我们会在台北再演一次，就是2023年在台中演过的那个英文的Broadway Musical 叫做 Next to Normal， 这部戏明年会在应该是上半年会再演一次，然后明年
非常非常好的一部，
对，真的那部戏真的很棒。然后下半年我们还会有另外一部新的也是英文的 Broadway Musical 要做给大家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就是，Stay tuned、
嗯。真的好酷，恭喜全部的演员，
谢谢，
恭喜 Producer Chen，
谢谢。
And that's it for today. Please send me a message on Instagram or Facebook at TWDIASPORA or shoot me an email. It's hello@TaiwaneseDiaspora.com.And if you or other people you know have stories that they'd like to share on this podcast, please send them my way as well. Some of you have asked about how to support the show, so if you are inclined, go to ko-fi.com/TWDIASPORA to donate. And if you'd like to read, check out my book recommendations at bookshop.org/shop/TWDIASPORA.And 10% of the proceeds will come back to support the show. All right, see you next time.